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有一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讲道的安排呢，有一点点的调整。所以呢，原本我今天是要讲以弗所书的，但是我就把启示录再往前。我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呢，能够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能够把它讲完。另外还有就是下个礼拜的主日的那个是交通见证分享的聚会。那么我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先在家里面预备好，然后来这里踊跃的来分享你自己的一些心得一些感受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利用下个礼拜的那一段时间。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抱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以下我们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来引导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堵住信仰的破口。讲到这个 破口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都会遇到许多破口的情况，像是水管有破口，或者是油箱有破口口袋有破口，或者是袋子有破口等等当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有破口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继续使用的话，那么那个东西就会流掉了我们就会有一些损失财务上的损失。破口不但会给我们带来财务上的损失，而且有些的破口呢，也会给我们带来生命上的损失。所以像你去坐船的时候，如果这个船有破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沉船，这个水会进来然后最后就变成船跟水分不开了然后在最后就是人跟水也分不开了还有如果堤防有破口的话会怎么样？水会进来，甚至于可能会从破口的地方决堤所以会造成危险。那么如果是你的家有破口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产生呢？这个大家就很自由的可以进出你的家这个盗劫很容易就进到你的家里面，让你不但是在财务上有所损失，而且呢也可能对你的生命有会造成威胁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防止这些财务的损失，或者是避免生命受到一些的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怎么做呢？就把这些破口呢把它堵住，对不对？要去修补这些的破口。同样的在信仰上也是如此虽然说有时候信仰上有破口未必会对我们造成财务上的损失，也未必会对我们造成生命的危险相反的，有时候还可能会让我们在世上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于更加的能够保住现今的这个生命。但是呢信仰上的破口最终一定会导致我们灵命上的损失，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主所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既然我们知道连生活里面的一些破口我们都需要去堵住它，要去修补它，那么好叫我们不要受到亏损，那么更何况是信仰上的破口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去堵住这些的破口，免得叫我们自己叫教会因此受到亏损。那么当时的别加摩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破口呢？在谈论这一点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处境。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的话，那么就可以更加明白为什么在别加摩的教会 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那么当时别加摩的教会的处境到底是如何呢？啊，在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去弃绝我的道。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别加摩教会的处境呢是相当困难的啊。到底有什么困难呢？第一呢，他说到是住是在这个撒旦称王的地方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什么是撒旦座位之处呢？有的人认为别加摩之所以被称为有撒旦座位之处呢，是因为他处在这个高山之上。虽然说啊，这一点可以凸显他们啊的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但是呢，他之所以会被称为撒旦座位之处呢，最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有的人认为别加摩之所以会被称为撒旦座位之处呢，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许多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些的庙宇啊。虽然说这的确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景况，但是如果我们环顾他们周围的这些城市呢，其实在他们周围的城市也都是有很多的偶像的敬拜，所以这一点也不太可能啊是啊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别加摩之所以会被称为有撒旦座位之处呢，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有雅克里比阿的敬拜。雅克里比阿呢，是以蛇为代表的医治神。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那么有这个古蛇嘛，古蛇呢，那么就是撒旦的化身。所以呢，在别加摩这个地方有敬拜蛇神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有撒旦座位之处的原因啊。但是呢，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不只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敬拜蛇神的庙宇，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太能够成立。还有人认为别加摩之所以会被称为有撒旦座位之处呢，是因为这个城市里面呢拥有奥古斯都的神庙，而且呢这个城里面的这个总督呢，他是有那个刀剑权啊，所以是掌管这个生死的大权，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解释。所以呢，在这里撒旦可以透过罗马君王的崇拜来展现他的权柄。那么这个说法跟本段经文的描述呢比较吻合，所以呢我觉得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一点。不过不管如何，我们看见撒旦在别加摩这个地方的权势呢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别加摩这个教会当时处境呢的确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这里我们除了看见别加摩教会他们处在一个撒旦称王的地方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是住在一个迫害信徒的地方。那么在此他提到有一位忠心的见证人叫做安提帕在他们当中呢被杀，可见当时在别加摩对信徒的迫害呢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安提帕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的哈。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并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呢提到这个人。根据传统文献的记载，安提帕呢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人。他以前曾经是一个身上带着涂蛇像的医生，后来蒙主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么根据传统的一些文献的记载当审判者告诉他只要去敬拜这个皇帝，只要去敬拜这个医治之神呢，那么就可以让他无罪赦免但是呢他还是拒绝，所以呢那个审判官就很恼怒的跟他说呢，你敬拜耶稣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反对你但是呢他还是回答说呢， 因为耶稣，所以我就反对你们啊所有的人，因此呢他就被杀害了。所以从这些的情况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当时别加摩教会所处的处境是有多么的困难。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虽然说啊在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危险，但是呢啊撒旦在这里的势力呢是不容小觑的。啊，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从这些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呢，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居住的生活环境里面，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寺庙被建造起来，而且呢，还有越来越多反对基督徒的势力形成。啊，记得我刚到湾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寺庙哈。但是呢现在已经很多的地方呢都可以看到寺庙。以前呢被公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啊，都是要在私底下进行不敢公开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但是公开了，而且呢还把它合法化。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遵守这个信仰，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可能最终我们会变成是违法的人。所以呢有的人为了要持守信仰这件事情呢，可能就会受到排挤，可能就会吃上官司。因此呢啊，主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呢也是给予我们的信息。虽然说我们看见当时别加摩教会他们处境非常的危险，但是啊，当他们在面对这个外来逼迫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面对外来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啊这个对主的这个信仰。好，在这里的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还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啊，主的名代表什么呢？主的名就代表主自己，坚守主的名啊，就表示他们没有否认主的名。啊，他们仍然坚持耶稣是主，他们没有去说该撒是主啊，没有说罗马皇帝是主。其实啊，在这里他也说到没有弃绝主的道。那么其实没有弃绝主的道，那他只是用双重否定的陈述的方式来表达正面的意思啊，其实是跟前面坚守主的名所要表达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他们面对外来逼迫的时候，他们对主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定啊！这难怪主在这里会来特别的来称赞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换成我们的教会在那里啊，我们教会会是如何？我们会不会能够得到主这样的一个称赞呢？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啊，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啊，当我们面对啊外来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可以承认主的名呢？在这里虽然说我们看见别加摩教会在面对外来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对主的这个信仰，但是呢整个教会对主的信仰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他们面对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们仍然给仇敌留有这个破口。那么别加摩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破口呢？啊，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破口呢，就是容忍这个信仰走偏的人。啊，那么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服从巴兰教训的人。那么服从巴兰教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要了解这个呢，我们就要再一次回到旧约的经文里面去看。在旧约的民数记里面呢，那么就记载有关巴兰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摩押王巴勒啊，他害怕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巴兰啊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呢却受到神的拦阻。所以呢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反而变成是什么呢？被对他们的祝福啊，祝福。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巴兰的任务失败了， 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啊完成了他的任务。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表面上他不能够公开的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出了一个计谋，哈，诱拐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摩押的女子行淫，啊，去敬拜他们所敬拜的神。这件事情呢，就得罪了神，所以让以色列人呢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巴兰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恶名昭彰的。那么在此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有提到啊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啊，第二点就是行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如果他们像主之前所夸奖的那样子，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啊？这些的事情不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特别吩咐外邦的教会啊不能去行的事情嘛，啊，我相信他们的确知道这些事情是不能去行的，而且他们也有在遵守这些事情，只不过在他们当中有些的人啊，因为听从了巴兰的教训，所以呢才会去行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在他们教会当中的破口所在。那么那些人啊是怎么样来引诱他们犯罪的呢？啊，他们啊就是用一些利诱的方式来引诱他们去犯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些人可能会来对这个别加摩的信徒说呢，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啊，你们既然是生活在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就应该入境随俗啊，参加当地的社交活动啊。如果你曾经住在那个啊有一些啊民间宗教信仰的环境，你就知道当地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在寺庙里面的活动啊。所以那些人会让他们觉得参加这些社交活动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你们去只要逢场作戏就好了，没有什么关系的。更何况当你们去参加这些社交活动的时候，还对你们有很多的好处。那我们知道啊，如果他们不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的话，那么他们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主角在这个社交圈之外，当然他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就得不到什么好处啊。那么虽然这个说法好像可以为他们找到一些的借口，让他们啊变参与，让他们参与这些敬拜啊偶像的活动变成只是啊社交的活动，而不是啊宗教的活动，但是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无可避免的就是会参与偶像的敬拜，会去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甚至会参与一些淫乱的娱性节目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别加摩教会当中的那些人，他们为了自己本身的一些利益，放弃了信仰的原则，不但是去参加与敬拜偶像有关的宴席，而且呢还做了一些不道德的淫乱的事情。那么这就是别加摩教会当中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个破口所在。那么这些啊，当然都是不好的见证，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此呢主才会警戒他们啊，不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那么其实这种诱惑人的伎俩呢，从古到今啊都是一样的，只是转换一下外貌，只是换个包装而已啊。我小的时候就是生活在民间宗教信仰的环境长大的，每当这个大拜拜的时候呢，都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那时候呢有许多人，他们就会摆宴席请客，然后也会请什么布袋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歌仔戏，甚至于还有一些伤风败俗的这些脱衣舞的表演等等啊。那么其实那时候呢是很好的应酬的时机，所以呢许多人都会利用那样的一个时刻呢去拉拢关系啊。如果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不去参与的话， 那么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些的商机。如果你是搞政治的人，你就会失去一些的选票，甚至于让你在那个地方呢没有立足之地。在台湾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为了政治的利益呢，可以到庙里面去那里烧香拜拜啊。他可以说我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啊，是迫于无奈才做这件事情啊。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啊，他的理由就是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这只是人自己的说法，这是只是人给自己的借口。其实最终的选择呢，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到底要选择世俗呢，还是我们要选择神？如果我们选择神的话，就不会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这个事情产生。其实在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见许多的政治人物，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的参与拜偶像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政治人物，他们为了得到选票，可以去支持一些违背信仰的事情，可以去支持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可以对这些事情做出妥协，硬要把不道德的事情呢，把它变成是个人的自由，把不道德的事情呢变成是个人的权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些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反而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反而成为是歧视别人的人，我们反而是成为没有爱心的人，我们反而是成为剥夺人权利的人啊。不但是在教会外面有这样的思想啊，有这样的声音，在教会里面现在也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也都有这样的声音。那么这就是教会内部的破口啊。那么如果没有去堵住这样破口的话，那么对教会本身一定是会带来亏损的啊。在此说到那些信仰左偏的人，除了是服从巴兰教训的人之外呢，也是服从尼格拉一党教训的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只有启示录这个地方提到尼格拉一党的人，其他的地方没有提到。但是在第二世纪的教父艾任纽呢，他就曾经提到尼格拉呢是异端，是源自于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执事。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启示录二章十五节这里记载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这一句话紧接着啊，上面所说的你那里有服从巴兰的教训而来的，那么在这里说，既然说是照样，那是照什么样子呢？当然是照上面的啊，巴兰的教训的样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除了可以肯定尼格拉一党对当时的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之外，我们也可以推论说，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很有可能就是巴兰的教训。约翰在这里呢，只不过是用他们所熟知的旧约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新约时代那时的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从人类的历史里面看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呢啊，没有新鲜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样子啊，重复的在出现而已。所以以前有巴兰啊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在后来呢就有尼格拉一党的事情发生。所以像这些类似的事情啊一再的发生呢啊并不足为奇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这些事情。那么当别加摩教会在面对这些啊人受诱惑啊信仰走偏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啊，首先啊当然就是要接受啊主的劝诫。 那么在这里说到凡有耳可听的呢就应当听。那么在这里主所说的这句话呢已经讲了1900多年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听过这些话，包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听到了。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把主的话听进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把主的话听进去。但是我知道凡是有把主的话听进去的人都能够因此受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给听进去。不然的话听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益处。那么如果别加摩加尔想要堵住这个破口的话，他们除了要接受主的劝诫之外呢也要立刻悔改。为什么要立刻悔改呢？因为越早悔改呢越有益处。那么在这里到底是谁应当要悔改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说的你当悔改呢并不是单指那些顺从巴兰教训的人。在此的你当悔改呢它是指整个别加摩的教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不是应该是犯罪的人才需要悔改了吗？为什么连那些没有跟他们一起犯罪的人也需要悔改呢？虽然说在这里只是别加摩教会里面少数人犯罪得罪神，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教会容忍这些错误的教训存留在教会里面，教会没有去纠正他们，没有去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那么让这些错误的教导行为仍然存留在教会当中，那么这就是教会需要悔改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教会没有去堵住这样的破口呢？在这里没有特别说明，但是我想可能是他们认为只要我们的教会坚持这样的信仰就好了，至于那个个人要怎么做呢是个人的行为，教会管不到。也有可能是为了讨这些人的喜欢，不想要去得罪这些人。还有可能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是因为要爱人，好像就是要去包容这些人，容忍这些人。但是不管在这里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如何，我们看见罪就是罪。罪的本身不会变成是好的。那么教会可以原谅罪人但是不能够不去对付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别加摩教会他没有去对付信徒的罪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尽到他们当尽的职责。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就门户大开对于错误的教导呢不去制止，对于信仰走偏的人呢不加以纠正，凡事呢都打着爱的旗号连做不对的事情也要包容也要忍耐，以至于给撒旦留下很多的可以攻击的破口我们应该要知道神的爱不单是表现在对人的包容忍耐上，神的爱还表现在对人的劝诫管教上面所以当一个人信仰走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纠正他，不去把他挽回过来，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爱他的一个表现。那么别加摩教会在这里他们要怎么悔改呢首先他们当然要承认容忍这个信仰走偏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错误，所以呢要为这件事情来向神认罪悔改。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去劝诫这些信仰走偏的人用爱心把他们挽回如果是劝诫不听的话，最后呢才执行教会的纪律，跟他们划清这个界限让教会不再与他们有任何的瓜葛。我就听过说在湾区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曾经面对异端的这个问题。那么教会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他们就试着跟那个传异端的人去沟通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把他挽回，但是呢，那个当事人呢，还是不听劝啊，仍然在教会里面散播他的这些的错谬的信仰。后来呢，教会只好卸下他所有的服事的这个职分啊，然后在教会里面公开的跟他划清界限啊。虽然那个教会还没有把他赶出教会之外哈，但是因为教会已经公开的跟他划清那个界限之后呢，所以教会其他的成员呢，就自然会跟他保持距离啊，不要受他的影响。那么最后那个人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在听他的言论了，所以呢他只好自己离开啊，另谋发展。那么今天当我们教会发现有信仰走偏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是否也会因为种种的缘故不去堵住这样的一个破口呢？那么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么别加摩教会他们有没有堵住这个信仰破口，到底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堵住这个信仰的破口呢，那我们看见就是会受到主的审判。那么没有堵住这个破口竟然这么严重啊？为什么没有堵住破口会这么严重呢？因为罪是有传染性的，如果不对付的话，只要有一点点的罪的存在，就会让整个教会败坏。所以呢，你说当一个教会陷在罪当中的时候，神会不会来审判这个教会？当然是会的。更何况我们看见神看教会是一个整体啊，他不是只看个人啊，所以今天不要以为只要我做好就好了，我是一个遵守神的教导的人就好了啊，神乃是看整个教会，整个教会要都好才是蒙主喜悦的教会。所以呢，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个破口啊，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上有一个伤口一样，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个伤口，你不去处理啊，不好的处理的话，那么最终会对整个身体都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呢，当我们发现教会有破口的时候，那么一定是要把这个破口呢修补起来啊，才不会让教会受到亏损啊，最终受到主的审判。那么主会怎么样来审判？在这里启示录二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了，他会快临到，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么样。在这里主要以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什么是口中的剑呢？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口中的剑到底是什么。但是要了解这一点呢，就要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呢，是罗马政府统治底下第一个建立还这个皇帝还在世的为他建这个庙宇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当时能够为罗马皇帝建庙的呢，那么就等于有该地区的一个代表权。所以呢，别加摩教会呢就成为一个这个拥有这个罗马皇帝代表权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罗马的总督呢有两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种的类别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是具有刀剑权，就是有生杀大权的这种的总督。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他可以赐给一个特使，像有尚方宝剑一样，他可以先斩后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另外一类的总督呢是没有刀剑权的那在别加摩这里总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刀剑权，所以呢他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对付那些不肯敬拜罗马皇帝的人特别是当时的那些基督徒。由此可见呢，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当时呢他们正面对这个刀剑权的这个威胁。那么这也可能是当时为什么会有少数的信徒 会妥协这个信仰的原因。那么虽然说当时的这个在别加摩的总督有这个刀剑权，但是主要让他们看见，要让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乃是那位有两刃利剑的主啊。所以真正的刀剑权在谁那里？在主那里啊。主拥有比罗马政府更高的刀剑权啊。所以呢，罗马政府对他们的审判并不是最终的审判，主对他们的审判才是最终的审判，这是主要他们知道的。因此呢，如果别加摩教会怕审判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要怕什么？他们要怕主的审判，主的审判才是更厉害的，而不是要怕罗马政府的审判啊。那么为什么那两刃的剑呢不是拿在手上？我们知道剑我们通常是拿在手上，这里为什么要从嘴口里吐出来呢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乃是用他口中的话来做审判的啊。我们知道神的话就像什么两刃的利剑嘛啊，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啊，是可以来审判的。由此可见啊，圣经在这里用两刃的剑呢，显然就是把主的权柄跟罗马政府的权柄呢来做一个比较。虽然在表面上好像罗马的官员啊拥有这个生杀的大权，但是实际上真正拥有生杀大权的乃是我们所敬拜的主啊。所以啊，他要让啊当时的信徒知道这种情况，当然也是要让我们今天的信徒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让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不用害怕，不用害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啊那个。那么如果有堵住破口的信仰，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啊？如果有堵住的话，就会得到主的奖赏啊。那么堵住这个信仰的破口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在这里有讲到三个啊。第一个奖赏是隐藏的马，是这里的东西都不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试着去了解到底是讲到什么。隐藏的马拉，从圣经里面知道马拉这个东西呢，马拉这个东西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吃的食物啊。所以有人认为隐藏的马拉可能就是当时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要把1/2枚的马拉啊放在罐子里面，然后再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后来这个马拉到哪里去了呢？啊，在圣殿被毁的时候约柜不见了，所以呢同样的这个马拉也不知道去到哪里。所以有些人就想啊，就可能就是这些马拉啊不知去向的马拉，在将来啊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啊，这些马拉会重新的出现啊，这是一个看法。另外呢也有人认为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会直接的从天上跟以前一样直接的从天上啊降下这个马拉啊来给众圣徒啊。那么当然呢也可能是指到这个属灵的灵粮啊。但是不管是啊哪一种的说法，在这里要么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呢啊，很清楚的就是得胜者一定可以得到属天的粮食啊，没有得胜的人呢就只能领受这个地上的粮食啊，最多呢就是吃祭拜偶像之物而已。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属天的粮食跟地上的粮食这两者做一个比较，哪一个会比较好呢？当然是属天的粮食比较好啊，不但是好，而且是非常好，好的太多啊，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如果今天让你做选择的话，那么啊你是会选择吃属天的粮食呢，还是你会选择吃这个地上的粮食啊？我相信我们应该都会选择吃这个属天的粮食，而不是吃这个地上的粮食。那么第二样的奖赏呢是白食。 白石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白石的解释更多了，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你们，我只是大略的提一下。那么有的人认为白石呢是当时法庭审判的时候做判决的石头，所以白色的石头就是表示无罪啊，如果是给黑色的石头就表示有罪。那么也有人认为这个白石呢是在竞技场上得胜的者的一个奖品啊，那么也有人认为这个白石呢是可以作为一个好像护身符一样的戴在身上啊，还有人认为这个白石呢是可以参加特殊的场合的一个入场券。那么综合这些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个白石呢跟这个审判还有宴席呢会比较有关系。首先我们从审判来看这件事情啊，信徒为了持守啊这个信仰，所以呢啊即便在世上受到这个世上审判的时候，那么在将来也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白石啊，还他清白，可以无罪释放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另外一个理解就是从宴席的啊角度来看，信徒为了保守这个啊对主的这个信仰，在世上不能够参加这个祭拜偶像的宴席，但是呢在将来呢可以得到白石作为这个要啊参加啊天上婚养高院的一个入场券啊，可以参加天上的宴席啊。那么这就是啊白石。那么第三个奖赏就是新名啊，在这里的新名到底是指谁的名字？有的人说是主的名字，有的人说是得胜者的名字。但是在这里不管是谁的名字啊，这里新名所要标示的就是一个观念，得胜者是属于主的人，他跟主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产生，那么这种关系是其他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够了解的。那么其实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古代，在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这样做。我们可以看见，过去当一个人他犯了罪、犯了错误之后，后来他改过自新之后呢，他为了要表示跟过去之间有一个分别，所以有的人呢，他就会起一个新的名字啊，表示他要重新开始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是主赐给人的一个新的名字，不是人自己所赐的，所以我相信啊，这个意义更加的明显，是跟主有关系的一个新的名字啊。今天我不知道你期待主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吗？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处境到底跟当时的啊别加摩教会的处境相比，我们的处境有比他们更困难吗？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虽然知道他们当时的处境是如此的困难，但是我们看见主怎么样，主没有帮助他们把这个困难挪去，而且呢主不但没有帮助他们把这个困难挪去，我们看见主还要他们去面对这个困难。所以呢，同样的，今天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啊，那么你也知道主会怎么做啊。所以呢，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不能够啊不去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来妥协。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信仰上是否有给撒旦留下任何的破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有的话呢，那么就不能置之不理，因为一个小小的破口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致命的伤口。所以呢，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信仰上有任何破口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一定要听主在这里所给予我们的劝诫啊，而且呢要立刻的悔改，以免造成不良的影响。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发现在我们教会群体里面有任何破口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啊的破口呢，不单会对个人造成亏损，而且会对整个教会造成亏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设法堵住这样的一个破口啊，不让教会的成员受到牵连啊，而且呢还可以得到主所要给我们的奖赏啊。所以呢看起来呢这是还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有那个属灵的眼光，我们真的不要只是短视近利，好像只是为了目前的享乐，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更远的将来主要给我们的这一切的奖赏啊！我们要为永恒来做打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真的我们知道恶者啊，无时无刻啊，不想利用各样的手段来逼迫我们离弃起初的这个信仰。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战战兢兢的来走这条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能够来啊反省自己，看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破口让撒旦有机可乘的。主啊，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啊，不但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破口所在，而且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对付啊这个破口，能够把这个破口修补起来，好叫恶者没有可以攻击的地方，好叫主你的教会不会因此受到亏损。我们求主你自己来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才是那位啊，更有权柄的主，我们不用怕这些恶者的攻击，因为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啊，最终的啊得胜啊，也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主的。主，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为成为堵住破口的得胜者，好叫啊主你的教会能够不断的能够兴旺，能够做啊在这个地上做主的光，做主的盐，做美好的见证啊，荣耀主你的名啊，带领更多的人因此能够蒙受主你的祝福。愿主你来祝福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带领我们接下来啊的时间，还有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愿主你带领保守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